十二篮子。平安，现在我要为你读的信息呢，是神的工作。引用的经文呢，有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，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五节。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说到，有一般人问主耶稣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？他们向神热心，要做神的工，但是呢，有一个难处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是做神的工。他们以为呢，只要知道怎么做，他们就能够做了，只要当行什么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了，他们就能够做神的工了。好像说能不能做是不成问题的，只要知道怎么做就好了。在这儿呢，人想要做神的工，人觉得能做神的工，人以为自己的本事大，能够做神的工。但是主的回答跟人的问题完全是两样。主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那儿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我们人是说人要做，主的回答是说人只要信。人要做呢，是表明人有本事，人当信是表明人没有本事，信就是接受。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主耶稣，在信的里边呢，没有人的功劳，没有人的本事，不是人能做什么，乃是神做成了，人接受一下就好了。人呢，不过伸出手来把神的儿子接进来就是了。信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神做了事，神赏赐了他独生的爱子，人不必做什么，只要接受神所赐的就好了。主在底下立刻接着说，这就是神的工作。无知的人以为呢，他能做神的工，所以在那儿发热心打算去做。但是主的回答是说，人若信了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神的工作。这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做了神的工，乃是神自己做了工，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人信主耶稣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做的，是神做的。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，人不能做神的工作，人在这儿没份儿。我们看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马大呢，是很忙的侍奉主，他做了不少的工，做的忙不过来，要求主吩咐他妹妹来帮忙。也许他心里想，他为主花了好多的力气，出了不少的代价，吃了好多苦，这总可以说他侍奉主，为主做了工了。但是主呢，并不称赞他。主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反而说呢，马大马大，你为很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那么玛利亚到底做了什么呢？圣经上说，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，坐着听道，一点儿也没有做什么。他不像他姐姐忙着做事，乃是安静地坐在主的脚前，在那儿亲近主，听道呢，就是接受主的话。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主借着话把生命赐给人。玛利亚坐在那儿接受主的话，给主机会向他工作，给主机会把主的自己借着话交通给他。玛利亚不过做一个接受的器皿。在这儿我们就看见，做工的不是玛利亚，乃是主。玛利亚这个人是主的工作，是主工作的对象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那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感谢主，我们不是人的工作，我们是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是绝对可靠的。哦，荣耀的事实，我们是神的工作。这样说来，岂不是人在神的工作上没地位了吗？那么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说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呢？他在同一章的第一节对哥林多的圣徒说，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？我们要看保罗是怎么样跟神同工的。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头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神是工作的主，一切做工的人都是受他的支配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他所传的道是由于启示，因为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里头。借着启示呢，保罗对基督有属灵实际的认识，因此呢，他没有与属血肉之人商量，他能够把他借着启示所认识的基督传给外邦人。保罗之所以能做工，是因为他先让神在他里头工作，让神先坐进去，神先把他的儿子借着圣灵启示在保罗里头，叫保罗在属灵的实际里头认识了一位基督，不是凭着肉体所认识的基督。因为保罗已经得着了基督，所以他能把他，就是把基督传给人。保罗不是传一位客观的基督，不是传一位摸不着的基督，乃是传一位在他有切身经历的基督。基督在他身上像他自己一样的实在，基督在他里头，他呢也住在基督里头，基督在他的思想里头，言语里头，行动里头，基督在他里头做主，他在外边表现。你要说他是保罗，他的确是保罗。那你要说在他身上遇见了基督，他的确又是基督，因为基督占有了他。保罗所传的是根据他所有的，他认识基督有多少，他就能够把基督传给人多少。所以与神同工不是你去为神做工，乃是先让神把基督坐进你的里头，然后呢把你有启示所认识的基督 出去告诉人。工作还是神自己做的，人呢，不过是述说神所做的而已。所以保罗他对哥林多的圣徒说，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？意思就是你们得在主里，是我把我所认识的基督传给了你们，叫你们也得着就是了。保罗在哥林多人中间传些什么信息呢？他在哥林多前书2:2说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他所传的中心信息呢，就是这个。今天圣灵在信徒里头做工的路线，也就是这两方面。在消极方面，借着十字架在信徒身上除去旧造；同时在积极方面，借着启示把基督阻止在信徒里头，建立新造。保罗当初所传的，也就是今天圣灵在信徒里头所启示的。圣灵当初怎么样启示保罗，使他认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今天圣灵照样在我们里头启示，使我们也认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再说，工作还是神做的，人不过是述说神在他里头的工作而已。因此呢，保罗说，工作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保罗又说，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，田里所撒的种子是基督，将来的收成呢，也必定是基督。房屋的根基是基督，此后的建造也必定是根据基督。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神把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就得着了一个我们从来所没有的生命。我们重生的时候所得的生命是一个加上去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呢，是我们本来所没有的，是在重生的时候另外加上的。这就是神的工作。神在人身上一切的工作都是绝对的根据这个加上去的生命做的，这个生命就是基督，就是神工作的根基。这重生的生命如何绝对的出于神的，以后这个生命的长大成熟也是如何绝对是神培植的。在这儿，人的手是没有份的，出于人的最好的都掺不进去。人最大的责任呢，是与神合作，是不拦阻神的工作。因此成圣不过就是这个生命的继续而已，得圣呢，也不过就是这个生命出来胜过罪恶肉体世界撒旦而已，生命的长大成人也不过就是这个生命做王治理全人而已。在信徒身上重生的时候所得的生命是神工作的开始，此后这个工作的继续完成呢，也不能在这个生命以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特别是蒙召出来为主做工的人，请你特别的留意，你若是真的与神同工，你所做的工就得纯洁到这个地步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当何等的战惊恐惧，来拒绝出乎我们的最好，好让神的工作不至于掺杂。我们必须记得， 我们若是没有圣灵的启示，在属灵的实际里头有所看见有所经过的话，就不能做神的工作。一个重生的人才能够见证主如何的救了他，没有重生的经历就不能做这个工。至于得圣成圣、圣灵充满、基督在里边掌权等等的，也只有蒙恩实在有经历的人才能够做这些见证。就是正在见证的时候还需要在圣灵里头做，若不在圣灵里头做，主的恩膏也不能同在。在属灵的工作里头，我们绝对是需要倚靠，若是没有主的灵动工，人就是做工也做不出来。神的工作就是你先让神做进去，然后呢，神借着你在圣灵里做出来，这才能够造就教会。关于工作的材料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有的人的工作呢，材料是金银宝石，有的人的工作材料呢是草木和解。到那一日要用火试验个人的工程。我们都知道草木和解是一烧就没了的，金银宝石是烧不掉的。金呢是代表出于神的，是神的工作，银是代表救赎的，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宝石是代表圣灵的工作，是圣灵用启示把神的生命阻止在人里头，把神和人打成一片，这是我们今天主观的经历。宝石是一种化合物，在化合的时候呢，必须经过高热度的燃烧，然后再经过匠人的手雕刻，才能成为发光的宝石。神在信徒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，一面神用各样的环境像烈火一般的烧它，一面呢还得经过神手的雕刻，借着圣灵的启示把不要的给除去，把要的呢留着，然后才能发光荣耀神。这种成为宝石的人，这种人而神的人，是神在基督里的杰作。这些人是神所能信托的，像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到四十节的那一段话，明明是保罗自己说的，因为他说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是到末了他又说是被神的灵感动而说的。盖恩夫人在一段时期，她里边一定义，外边的事呢就成了，因为他的定义呢就是神定义。他们说的话虽然是出于他们的，但是神承认是他说的，神不怕和他们连在一块，他们是已经失去自己在神里边的人，好像一滴水在大海里失去了一样，水跟海是不能分开的。这样的人就是宝石，是圣灵工作的结晶，是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应该何等的谦卑俯伏在神面前，让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，把基督的生命阻止在我们的里头，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帮助人，叫人认识圣灵的阻止，这就是宝石的工作。现在呢我们要看到底圣灵在人里头是怎么样工作呢。一，工作的开始。五旬节圣灵工作者降临在地上工作， 叫人因罪自责而信耶稣。此后呢，就住在信徒里头，继续的工作，使信徒属灵的身量长大，生命成熟。二，工作的地方，圣灵住在重生人的灵里头，这个灵呢，也就是他工作的地方，是他工作的中心。属灵的工作是从此出发，圣灵的工作有直接的，也有间接的。直接的工作呢，就是圣灵把神的心意启示在人的灵里头，然后呢，光照到人的魂，使人的心思也能够明白，才可以差使身体执行神的心意。间接的工作呢，就是神利用各样的事物对人说话，有的时候用圣经，有的时候呢用天使，或者是用其他的人事物。例如神用冬天凋零的树木对劳伦斯说话，叫他深信神复活的大能。智慧的神对人说话的方法是多方面，但是有一件事是一定的，就是必须把他所说的话带进入人的灵里，才真的与这个人属灵的生命发生关系。三，工作的方向。神的工作是从中心到圆周的，神在人的中心，就是灵里头启示，然后呢，达到魂里头时心思明白，再使身体来执行。比方说圣洁，在灵里所认识的神是绝对圣洁的，这个圣洁的神借圣灵联合在我的灵里头，与主成一灵，神把这个光照我的心思，我的心思呢也就明白过来，这个圣洁的能力就在我心思里头发生功效。凡是一切不圣洁的思想都不许进来，有一点和神勾不起来的立刻就被拒绝，这样魂呢就变作圣洁了。同时这个效力也达到身体，特别是眼睛里头，圣洁的能力管住了他，他所看的不能违反圣洁，对于一切不圣洁的眼睛呢都不看了。这种真认识圣洁的人，当圣灵用他说话的时候，可以把他所看见所经历的圣洁告诉别人，这话要在别人身上发生果效。四，工作的方法。启示是神工作的方法，启示是在灵里的，因此灵是第一，心思不是第一，灵与生命在先，心思头脑在后。多少人追求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一直是用头脑用心思，以致思虑烦扰，反而呢不知道神的旨意，因为路走错了。神是要我们等候他在灵里启示，然后光照我们的心思，我们才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属灵的事上，心思是第二，不是第一。不是说不用心思，乃是说在第二的地位里头来用它。在这儿呢，我们要知道，构成一个属灵的看见，需要哪几种东西？从神话看来，至少需要三件。第一呢，就是启示。启示的意思就是打开，或者说除去遮盖。比方柜子里头有一本书，你在柜子外边看不见，因为有门遮着，必须打开柜子的门，你才能看见。第二是亮光。如果这个房子里头没有光，虽然东西是放在你跟前的，你也没有办法看见， 第三是睁开眼睛。东西没有遮盖了，亮光呢也有了，但是如果眼睛是闭着的，也就没办法看见。圣灵借着启示把基督里的实际打开给人看的时候，同时呢也光照人魂里头的心思。心思是人里头的眼睛，一个人只要他的眼睛不像老底家人，他就必定看见。老底家人所以看不见呢，是因为他们觉得有，自以为有，一切的自以为有要变成你眼睛上的帕子，叫你看不见。所以灵里头贫穷的人呢就服了。第五，工作的路线。神工作的路线是两面的，消极方面呢是借着启示叫人认识自己，人看见了自己，就靠圣灵的能力，靠着十字架在他身上除去罪恶肉体世界。积极方面呢是圣灵把基督启示在人的灵里头，一直把基督交通给人，人借着信接受基督，住在基督里头，让基督的生命阻止在他里头。被启示而认识的基督有多少，就断定他属灵生命身量的大小。工作的路线的终点就是己被纯洁到一点也不留下，基督能够完全的占有这个人。六，工作的样式和目标。摩西见到会幕的时候，神在山上把样式指示他，叫他一点不能更改，一切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。今天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建造是照着基督的模样，所以在基督之外的东西带不进来。圣灵的工作是绝对纯洁的，他要做到一个地步，叫人像他那样的纯洁。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也可以看到，他有一个最好的态度。分开来说，至少有以下四点。一，他是在主耶稣的脚前，不是在别人的脚前，他在那儿亲近主，这就是生命长大最短最快的路程。时时刻刻亲近主，爱主，敬拜主，不住的与神交通，与神同在。没有一个办法能赶得上这个。很多人认识神最深的人，就是找到了这一条路的人。盖恩夫人说，亲近神包括了一切的侍奉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十八节那儿也说，要不住的祷告。人若是敞着脸和住在他里头的基督有不断的交通，结果呢就要变成主的形象。二，他是坐在主的脚前，意思就是说他是在一个极谦卑的地位上。谦卑是得神祝福最要紧的一个态度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谦卑并非是小看自己，谦卑乃是不看自己，或者说没有自己，看自己等于零。我们若是常常以极深的谦卑去亲近神，神必定赐恩。三，他是坐着，不像他姐姐那样忙碌。安静常是属灵的能力，人最大的难处呢，就是不能在神面前安静啊，常被眼睛和心思带到外边的世界去。我们知道，身上的肢体，眼睛是最忙的了， 在魂里头心思呢是最忙的，忙乱的人是最不容易得着启示的。流荡的心思，起伏的思潮，好像湖面上的波浪一直是动荡不休，以致在湖岸的花木不能够很清楚地映在湖面上。所以人若是要主的形象映在他里头，叫他变成主的形象，安静是必须的。四，他在那儿听主讲道，主所讲的道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主的自己是借着道给人的，他听到呢就是给主机会把主自己交通给他，好叫他得着主，像主，他在那儿一直做一个接受主自己的人。他所听的不只是生命，并且是遇见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听到只听见人的声音，而没有遇见声音里的基督，那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。神的仆人要传递神的话的时候，也得注意以下几点。一，当在圣灵里说话。一面为着自己是战兢的，一面当紧紧地受里边圣灵的约束、管理跟支配。属灵的东西如果不在圣灵里头说，那就叫人听了不知道多么不舒服呢。你里边的感觉、属灵的知觉会告诉你，话是对的，可是来源不对；字句是对的，可是人的情境不对，这样神就不能跟他所说的话同在。若要形容的话，恐怕这也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，太不相称了。二，在属肉体的空气中不能说。当人正在嘻嘻哈哈，叫你碰不着一点属灵的空气的时候，就不能说。这正像要孵小鸡，把鸡蛋放在冰箱里头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了。三，要把属灵实际的东西给人。神所启示的是一件属灵的东西，好像属物质的那样实在。比方说，茶杯是一件东西，椅子是一件东西，是那么实在的东西。属灵的东西呢，也是那么实在的，并不是一种理想或者是哲学。所以传话的时候，就得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人。四，当说话的时候，该求主给你合适的属灵的话来讲解属灵的东西。像劳伦斯说到自审，他说自审是自爱的余烬未除去，是自爱在为着追求自己的完全的热心的假面具之下的行动。在属灵的经历里头，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叫做自审，就是往里边一直看自己。现在劳伦斯用属灵的话语把这个属灵的东西说出来了，这一个呢就是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五，属灵的事属灵的人能领会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属血气的人，他里头没有属灵的东西，所以不能领会。属灵的人有东西，所以能够领会。比方，你遇见一个从来没有看过表的人，你告诉他什么叫做表，不管你说的多清楚， 他还是莫名其妙。如果你先把表给他看，然后告诉他这个东西就是表，做什么用的，他才能够领会。所以当他看见东西，然后才能领会述说这个东西的话。属灵的事情呢，是一样的。比方说重生吧，这是基督徒第一个属灵的经历，但是有的人听了多年的道还没有重生。你若是把重生的经历告诉他，他好像是生来是瞎眼的，听人谈到太阳一样，是莫名其妙的。因为在他里头没有这个东西，所以他没有办法领会。但是有的人呢，的确是重生了，他有重生的经历，不过因为他所听的福音不清楚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还在做一个盼望得救的人。这样的人呢，就需要把重生的真理告诉他，他已经有了重生的事实，听了呢，就能够领会。所以，传递神的话的人啊，应当先给人看见东西，然后呢，用合一的话述说这个东西，叫听的人不只是得着属灵的事实，并且有属灵的知识。重生是这样，死后呢，那些经历也是这样。信徒所得的启示越多，生命呢就越长进。若是由属灵的话来点出人所得的启示东西，就叫人不只是看见有东西，并且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。人若是这样传神的话，教会呢就得着真实的造就。听到的人呢也得注意，一，不要打算去听好听的道理，乃是要去遇见基督。听到不是叫你的头脑得到满足，乃是叫你得着生命的供应。有的人讲道讲得很有思想，很聪明，很动听，却是没有属灵的果效。你不应该羡慕这种的讲道，你所需要的呢，乃是你能够从这里边遇见属灵的东西，能碰着话里边的基督。这些话带着生命能力出来，叫你有属灵的改变，加增你生命的身量。在这儿呢，要求主赐恩，给我们鉴别的能力，叫我们有正确的追求。二，当你听见你所不懂的道，你应当谦卑等候神的时候，因为属灵的领会力与属灵的年龄是有关系的。你现在不懂，再过几年你能够懂。千万不可以随意的批评你所不知道的东西，免得你受亏损。也切切不可看属灵的东西太容易，以为你样样都懂。应当知道，人家有时候花几年的功夫学成了一个功课，然后才有褒奖啊。三，当防备代替品。这好像一个人在那儿讲路的时候，他的领会是一只马。其实这两个绝对不同。比方说实际，我们所说的实际是指着圣灵在基督里所启示的东西。但是有好多人，甚至是多年做工的人，拿实行来代替实际。若是实行就是实际，那么哥林多前书13:3的人呢，就再实际没有了。但是在神面前，他一点实际都没有。当然，有实际的人也有实行了。再说亮光，有人说看见了亮光是指着他在心思里头得着一种新的思想，有一种自以为通的看法， 它的源头呢是头脑，是没有能力的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以为亮光呢是凭着肉体的眼睛看见了一道光，岂不知都不是。真实生命的光是由于圣灵的启示，然后在心思里明白过来，所看见的呢是实际的东西，是圣灵把属灵的实际叫他看见，并且是带着能力来的。正像有的弟兄所说，光能杀死，光能照亮，并且能焚烧，使人发生生命上的改变。例如当人得救的时候，圣灵呢用光光照他，使他看见他的罪，在这儿他认识罪真是可恶的罪，他觉得无地自容，他也实在是恨罪。在光底下所认识的罪远超过头脑知识所知道的，这一个呢叫做生命的光。可惜有的人有代替品，以致看不见那真实的，所以我们应该谦卑，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领会，什么都懂了。四，代祷。真是谦卑在神面前，替讲的人代祷，求神释放生命的话，也为着听众跟自己祷告，叫所听的道进入深处，成为启示与亮光，好叫教会在基督的生命上加增。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听到的人跟讲道的人的合作。末了，真愿意神特别的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能清楚认识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，我们呢不过是述说借着启示所看见的东西而已。让我们在这儿学习跟主合作，不拦阻神，不改变山上指示的样式，靠着光得蒙纯洁，纯洁到没有一点掺杂。哦，我们需要时刻的仰望，时刻的倚靠，并且战惊恐惧地承认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。下面我要为你读的信息是要讨主的喜悦，经文是加拉太书1:6-10，帖撒罗尼迦书2:4，哥林多后书5:9。我现在来为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2:4。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。一个做神仆人的有个基本的态度，就是要讨主的喜悦。加拉太书1:10，保罗说，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当保罗说这话的时候，一方面呢他感到很痛心，因为在加拉太的信徒很快就离开了保罗所传的福音。另一方面呢，他也很严肃地表示他向主的那个态度。当保罗初次到加拉太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，人得救是因着主的恩典，是因着信，不是因着行律法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有好多人信了主，他们也很爱保罗，他们爱保罗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呢，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，也都情愿。但是，后来有另外一班人 去告诉加拉太人说，单单因着信，因着恩典是不够的，还需要靠律法来成全。所以保罗呢，就很严肃地告诉他们，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加勒泰人呢，受了那般人的迷惑很深。当保罗为着福音的真理竭力争辩的时候，他们对保罗就不满意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弟兄姊妹，一个做神仆人的有一个基本的态度，就是要讨神的喜欢。如果保罗在这儿稍微的随和一点，对主的福音不那么认真，只要说得救是靠信心不错，但是得救呢也需要靠律法，也需要靠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就可以以对真理的让步来换得加拉太人的喜欢，他就仍旧可以受他们的欢迎，他就用不着出什么代价了。但是保罗不能这样啊，也不肯这样，他不能对主不忠心，他不顾人的情面，很严肃地责备他们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呐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保罗那样的态度，也是每一个做神仆人的该有的态度。那么到底哪些人是神的仆人呢？有很多人想，传福音的人是神的仆人，讲道的人是神的仆人，其他信徒就不是神的仆人。但是我们看圣经里头怎么说呢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是神所救赎的人，凡是神的儿女，都是神的仆人。利未记25:55，神说，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这里说得非常清楚，只要他是一个以色列人，是神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他就是神的仆人。不止摩西是神的仆人，不止约书亚是神的仆人，凡是从埃及地被领出来的以色列人都是神的仆人。只要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是神的儿女，就是神的仆人。我们对主的宝血要有两方面的认识，对主耶稣也要有两方面的认识。主耶稣的血不只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主耶稣的血并且也把我们买了去。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并且也是我们的主。我们要看见耶稣是我的主，我是他的仆人，我是他用血买的。我们要彻底的认识主在我们身上的权柄，我们要为着他来活。凡是真的看见十字架爱的人，他的心里多多少少总有一种爱主的心。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主，他就有一个具体的表示，就是要讨主的喜悦。是什么原因有的基督徒不能讨主的喜悦呢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他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约翰福音12:42-43给我们看见，官长中有好些人信了主， 只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，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他们不敢公开的做基督徒，他们的毛病呢，就是因为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个情形呢？有没有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呢？有的基督徒不敢公开承认主耶稣的名，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吃饭的时候呢，不敢公开的谢饭，甚至连祷告的生活也长久没有了，读经的生活也长久没有了，聚会也长久不来了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就是因为他怕有人讥笑他，怕有人说他迷信，他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爱主，你就一定有一个心愿，要讨主的喜悦。如果你真的要讨主的喜悦，你就不能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。一个讨主喜悦的基督徒，一个向着主忠心的基督徒，他向着主的真理也是忠心的。保罗为着坚持真理的缘故，不顾人的反对，他说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他宁可叫别人难为他，也不能委屈真理。他宁可牺牲自己，也不能牺牲真理。他宁可让自己受损失，他不能让真理受损失。以往有不少的基督徒为着要讨主的喜悦，为着要在凡事上都合乎圣经，凡是出于圣经的都接受，凡是不合乎圣经的都不接受，都不要。他们因此呢，就出了种种的代价。如果你在真理上稍微两可一下，稍微降低一下，你就可以少受很多的人的攻击，少受很多人的讥讽。但是如果你要为真理站住，你就不能逃避难处，你就不能怕出代价。从前有一位弟兄，他看了圣经里头受尽的意义，他也要去受尽，可是他的父亲不赞成。当时他心里头很挣扎，他想，他如果受尽，就伤了他父亲的心，如果不受尽呢，又对不起主的话。当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很难过的时候，主就给他一句话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在这儿，他就遇见了代价的问题。到底是要讨父母的喜欢，还是要讨神的喜欢呢？感谢主，主的爱得着了他，他受了尽。这个弟兄的故事说明了一件事，如果你要讨主的喜欢，你对主的真理就要有一个绝对顺服的心。如果保罗那个时候跟加拉太的信徒稍微妥协一下，稍微调和一下，对真理不要那么认真，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，他就仍旧可以得着加拉太人的欢迎。但是保罗已经把代价计算好了，无论如何我不能讨人的喜欢，我只有讨神的喜欢，不然我就不是神的仆人。保罗宁可被他们当作仇敌，断乎不能不把真理告诉他们。箴言23章23节说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，也都不可卖。真理是要买的，是需要出代价的。如果你要讨主的喜欢，为着真理站住，你就得出代价。 如果你看准了什么是真理，你就得顺服到底。哦，有多少基督徒因着要讨人的喜欢，因着出不起代价，就在真理上拐弯了。弟兄姊妹，真理是只许买不许卖的，同时真理也是不容许改变的。真理好比一所房子的柱子，柱子不像窗门那样大了可以改小一点，小了呢可以改大一点，柱子是不可能移动的，不可以高一点，也不可以低一点，更不可以歪一点。换句话说，真理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。我们对于有的真理，如果出不起代价，顺服不来，我们宁可定自己的罪，承认自己的软弱。我们断不能因为自己做不到的缘故，因为自己有利害得失的缘故，就把真理拉低一点，这在神面前是要负严重责任的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凡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仆人，主的话告诉我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我们的主在地上的道路是如何，我们在地上的道路也得如何，他在地上所受的一切我们也得受。我们如果承认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我们就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，要讨主的喜悦。这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，你在这条路上迟早要走不下去。不知道有多少人，他们因着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，就在这条路上倒下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人的荣耀这个问题在我们身上不知道有多么深，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学习，多少的对付，才能从骨头里头把它给剜出来。自从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，在人的身上有一个基本的难处，就是人的荣耀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宝座，这个宝座就是建筑在人的荣耀上。我们如果要做主忠心的仆人，就必须从我们自己的宝座上下来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侍奉我们的主。希伯来书12:2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轻看羞辱，拣选十字架。十字架不只是死，也是羞辱。如果十字架在你身上破碎了你，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凭据，就是你不怕羞辱。好多基督徒的失败就是因为怕羞辱，就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，不肯放下他们自己的宝座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我们生下来就是谦卑的，就是温柔的。我们这个人不知道是多么的骄傲，也不知道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做了多少的功，然后呢，我们才会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，从人的荣耀里被拯救出来。但愿神恩待我们，叫我们有一颗心要讨主的喜悦，叫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一直仰望那一天，在主的台前交账的时候，能够听见主对我们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